父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你爱子的圣灵，我们何等蒙恩，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把你的救恩，把你那真正的福气借着基督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出死入生。唯独我们是那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坦然借着基督的血站在恩典的地位，有你宝贵的应许，你在我们当中，就恳求你笑脸帮助我们，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不愿意来凑热闹，我们不愿意来拥挤主，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像那个患了血漏的妇人一样，触摸你的衣襟，得到你天上的祝福。哦主，求你与我们同在，赐我们这样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寻求就得着。哦主，愿你脸光照耀，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施恩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基督的圣名祈求。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请耶和华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下第六章诗篇十六篇第二节，大卫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知道主耶和华是万福之根，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有了主的同在，大卫就得到了一切的祝福，反之失去了主的笑脸，他就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大卫才如此迫切渴望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大卫的城里，就是耶路撒冷，与他同住。我们中国古代的皇帝是真龙天子，皇帝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是大家关注的核心，人人都仰慕他，都奉承他，都巴结他，都围着皇帝团团转呢、啊。因为皇帝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最有权最有势的人，生死祸福都操在他一个人的手里头，所以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如果你跟一个君王关系搞好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相反的，你跟皇帝的关系搞砸了，你就倒霉了，你就遭灾了，有祸了。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他也是所有祸患的根源啊。当然啊，皇帝不过是个人，是一个有限的又有罪的人而已，他不是万福之根。唯独上帝耶和华，那个圣洁的，那位无限的，那无所不在的，那真正掌管万有的耶和华，他才是那真正的万王之王，万福之根，恩福的源头。唯独他是万福之根，所以呢大卫才会如此迫切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请入大卫的城里头与他同住。正如大卫的智慧之子所罗门所说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真正有智慧聪明的人，最关心的是不是搞好人际关系，不是讨人的喜欢，不是被人瞧得起，也不是在人眼里头有头有脸有出息。不，智慧人最关心的乃是认识耶和华，跟神搞好关系，要认识那万王之王，要敬畏他，单单讨他喜悦，蒙他悦纳，得他的欢心。这就是大卫最关心的唯一的一件事，他要讨神的喜悦，因为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才是万王之王，万福之根，万福的根源。一旦你得到了他，你就有了一切的祝福。从前有个国王啊，要选皇后，他就把全国各地的美女都招来， 一个一个的轮流来觐见国王啊。之后呢，国王应许了，凡美女所求的东西，不论是什么，甚至他国度的一半，都要白白的赐给他。结果呢，有些美女就求荣华啊，求富贵啊，求这个好处啊，求那个恩典啊，求这个珍珠啊，那个玛瑙的。但其中有个智慧的女子对王说，王啊，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就够了。结果他就当选了王后，那王一切所有的都成了他的了啊。当然啊，这个例子不很恰当啊，但是它的含义却很明显，唯有耶和华才是万福之根。阿们。我们有了他，就拥有一切的祝福，所以大卫才如此迫切要把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里，就是耶路撒冷。好，上一次记得吗？在撒上第五章我们看到了大卫登基做王，做了全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好，之后呢，记得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做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攻取了耶路撒冷，把耶布斯人赶走。然后呢，他就把耶路撒冷改名为大卫城，然后把耶路撒冷就立为以色列国的京都首都。大卫就在这里，在大卫城里头做王掌权，统治全国。好，这个时候你记得推罗王就主动派人来为大卫建造了一个香柏木的宫殿啊。5章12节啊，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好，这个时候是大卫人生的高峰。好，从前呢，他颠沛流离逃避扫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过去了。好，如今呢，他步步高升，他节节得胜，他凡事兴盛，他万事如意。他如今住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头，稳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得享荣华富贵、荣耀平安。然而还有一件最大的大卫未了的心愿是什么呢？大卫还有一件未了的心愿，就是他想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就是上帝的宝座，预备安息之地。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哦，注意，大卫知道大卫他国度的兴旺不是他自己的功劳，他厉害，他会打仗，他聪明，不，乃是耶和华的赐福，是耶和华高立了他做以色列的王。换言之，耶和华才是万王之王，耶和华才是万福之根，耶和华才是大卫祝福的源头。但如今呢，大卫自己住在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头，哇，舒舒服服得享安息了，而耶和华的约柜，就是耶和华的宝座，却被冷落了多年。所以大卫心里头不平安。好，正如诗篇132篇他祷告说，我们一起来读，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虽然大卫自己啊，他自己有香柏木的宫殿，有华丽的帐幕，有昂贵的床榻，有温暖的被窝，但他说，我虽然有那么美好的环境，那么舒服的环境，但是我闭不上眼睛，我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想到耶和华的约柜仍然流离失所，我就不能安眠，我就不能入睡，我睡不着觉。所以再看第6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哦，注意这个基列耶林啊，记得 基列耶岭，大卫在这里，在这个小乡镇里头找到了约柜。再看第七节，大卫说，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大卫立定心志，他一定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寻着安息之所，否则他就整天坐立不安，否则他就终夜睡不着觉。好，终于到了第六章，今天的经文。第六章经过了一番周折之后呢，大卫如愿以偿了。好，这段经文记载了大卫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回耶路撒冷，就是大卫的城的过程。很简单哦，一共有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一到十一节，失败的搬运，对不对？他们半途而废了，不欢而散了。好，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成功的搬运，十二到十九节，成功的搬，终于他们大功告成了，圆满结束了。好，还有第三点，就是二十到二十三节，米甲的咒诅，他藐视大卫就被神咒诅了，不能生育了。这是祝福中的咒诅，这是成功中的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好，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点。第一是失败的搬运，一到十一节。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注意这个巴拉犹大，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林，记得吗？基列耶林什么地方？就是巴拉犹大，同一个地方啊，就是约柜所在地方。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好，大卫挑选多少人？三万，你想想啊，三万个以色列的精英分子，他们浩浩荡荡一起去搬约柜。好，记得约柜什么东西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告诉我们它是一个木头箱子，外头镀金，上面有两个用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基路伯呢就是代表护卫神宝座的天使长，天使，两个天使长。好，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荣耀呢就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上面，在上面荣耀，神的荣耀显现。这个约柜呢是帐幕，就耶和华的帐幕里头最重要的一件家具，安置在两个幔子第二层的幔内的至圣所里头，记得吗？神的帐幕有圣所，然后有至圣所。这个约柜呢代表耶和华天上的宝座，是神的宝座，就是他的施恩座。你注意到没有，这个约柜总是空设的，在约柜上面没有任何人手所雕刻的形象啊，是旁边有两个基路伯，两个天使长在护卫，但是中间这个宝座上空设，没东西。这与外邦人假神的庙宇截然不同。在佛教啊、印度教啊，这假神的庙里头，或者什么希腊的神像啊，在他们的庙里头，总有一尊大大的偶像，不仅是一尊啊，有时候很多金的、银的雕刻的雕像。唯独在耶和华的帐幕里头，没有任何的偶像。只有一个空设的约柜，空设的宝座，在这个宝座上面有耶和华的荣光，神的荣耀彰显在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长之上，神的荣耀。好，一般人呢不能够靠近他，连一般的祭司都不敢就近他，唯有谁呀？大祭司，他可以随时去吗？不，为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就是每年的七月十号，在那天，而且不是空空而去啊，要借着牛羊的血，带着血才能进入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幔内，进入幔内到至圣所里面，来到约柜， 就是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借着血为百姓赎罪。哦，可见哦，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呀！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福之根，他是恩福的源头。好，大卫的心呢，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就渴慕与这位万福之根，与天地的主宰与他亲近。所以大卫定义要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呢请回耶路撒冷大卫的城里与他同住。于是呢，大卫就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好，历代志十三章呢平行的经文里头有更详尽的描述啊。大卫，历代志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的首领商议，要遭聚以色列众人还有祭司利未人都来。为什么要遭聚他们呢？我们再看三到四节，大卫说，第三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为什么？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我们要运来。第四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好，既然大家都以为美了，大卫就召聚以色列的三万壮丁。哇，三万个人，你想想，浩浩荡荡，万众一心，兴高采烈。再看第五节啊，第五节，哦，于是呢，就要从基列耶林，就是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回来，运到大卫的城里。哎，约柜不是放在哪儿？约柜应该在哪儿？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在幔内，对不对？怎么跑到基列耶林去的？基列耶林是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约柜应该放在至圣所的幔内，怎么跑到基列耶林一个小乡村里去的呢？怎么跑去？你还记得吗？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过去看看啊，撒上的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吃了败仗，对不对？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个糊涂老不是老牧师，是老祭司的两个儿子，就把约柜从示罗抬到前线去助阵。他们以为哇，这个约柜是个宝啊，就像护身符一样，有人带十字架拿本圣经啊，以为带这个是个护身符啊，就可以帮助他们。结果没想到他们把约柜搬到前线，反而又吃了败仗，而且约柜又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以加伯，记得以加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然后到第五章，撒上第五章呢，非利士人就把约柜放在哪里啊？大衮的庙里，就是非利士的神像的庙里头，跟神平起平坐。结果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什么？大衮伏伏在约柜上面，他们就把他扶起来。第二天怎么样？又倒下，不但倒下，而且大衮的脑袋瓜跟两只手都被截肢了。他们就把约柜就送到另一座城市里头。结果我约柜所到之处，百姓都干嘛？哎呦喂！就生痔疮了，而且死了好多人。然后就吓坏了，哟，约柜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生痔疮了，就送到下一座城市。结果怎么样？又生痔疮了，哎呀，吓死！结果怎么办？又送到下一座城市。下一座城市，非利士老百姓吓坏了，哎，不要把约柜送到我这儿来，约柜所到之处带来灾害呀、啊！我们都生痔疮，还有人死掉了，哎，不行不行！非利士吓得半死，人心惶惶，最后没办法，就到第六章。第六章，他们把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对不对？叫两只牛，两只母牛拖着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把它拖到以色列境内，到了博士麦。哦，博士麦是以色列的第一座城市。当地的人呢、啊，就是以色列人，看到神的约柜回来了，七个月被掳去，现在回来，他们喜出望外，高兴坏了，哇，回来了！没想到乐极生悲啊！博士麦人就干什么？好奇，就擅观耶和华的约柜，结果就死了七十个。另一段经文是五万零七十个，死了很多人。好，博士麦人吓坏了，他们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 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大家都吓坏了。约柜所到之处，不论是在外邦人当中，在非利士人当中，还以色列人当中，博士麦人当中，所到之处都带来灾害。哎呀，你摸他一下，碰他一下，哇，就死人，看他一下都要死掉，他们就吓死了。哦，怎么办呢？他们就叫基列耶林人下来，把约柜接回去，七章一节撒上。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好，于是约柜就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头沉默了，你知道有多久？我算了一下，也许有七八十年，沉默了七八十年，没人问津。啊，在扫罗的时代呢，扫罗王对约柜是漠不关心，他从来不求问神。啊，如今呢，大卫登基做王，做了全以色列王。大卫一旦有权了，做了王，他立刻要把神的约柜接回来，因为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有一颗饥渴慕义，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他立刻要请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看六章三节，再回去，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头抬出来，放在新车上。注意要放在哪儿？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也可以翻译作孙子或者是后裔，亚比拿达后裔，因为他的儿子肯定过世，过了七八十年，儿子肯定过世，可能是孙子或者是曾孙呢。哦，这两个人叫做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好，请问为什么他们要用新车来拖约柜？为什么牛车拖约柜？为什么？你记得撒上第六章七八十年前，记得吗？非利士人曾经用新车把约柜借着牛拖回来。好，如今他们也效法非利士人的样式，效法世人的方法，要用新车把约柜借着牛运回耶路撒冷。好，第四节，再看第四节啊。好，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头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约柜前行走，肯定是雄赳赳气昂，挺神气的啊。第五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啊，是何等的壮观啊！三万人哎，三万人都挤到一个小镇上，基列耶林的，哇，人山人海，然后嘣嘣敲锣打鼓弹琴跳舞奏乐，哇，好热闹哦！之间一切寂静，鸦雀无声了。为什么？六节，到了拿梗的和田，因为牛失前蹄，或者牛惊跳，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乌撒是一片好心啊，哎呀，倒了，帮帮忙！没想到，啪！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哦 ，NASB 啊，英文圣经把这个错误翻译成为 irreverence， 什么意思？revere 什么意思啊？惧怕、恭敬、敬畏。irreverence 就是不恭敬、不尊重、不敬畏。神因着乌撒对他的不尊重、不敬畏、不恭敬 irreverence， 就当场把他杀了。第八节，大卫因耶和华怎么样击杀，原文是什么？闯杀。 闯杀误杀，第八节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毗列斯乌撒，直到今。哦，毗列斯，毗列斯乌撒的意思就是闯杀乌撒的意思，闯杀，嘣，毗列斯就是闯杀。你记得上一章，哦，第五章，撒下第五章，五章二十节，大卫来到巴利匹拉星，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什么？巴利匹拉星。哎，匹拉星也是闯杀的意思。好，匹拉星是闯杀的复数，复数，而匹列斯是闯杀的单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复数，但是都是一个意思，都是闯杀的意思。那曾经在第五章，第五章闯杀了非利士人的主，如今到第六章也闯杀了乌撒。第五章主在比拉星来势汹汹闯杀了非利士人，如水冲去一般，如今到了第六章，他在比列斯乌撒也毫不留情，大发烈怒，闯杀了乌撒。哦，可见哦，神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可敬可畏。他是神圣不可侵犯，不管你是谁，不管那个犯错误的，那个不恭敬的，不管是非利士人也好，还是以色列人也好，他都格杀勿论，都要闯杀掉。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哎，乌撒是不是一片好心？那我约柜要倒了，你去帮一下。为什么，哎，神要这么严厉的审判他呢？当场把他打死掉呢？为什么那么严厉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因为神早就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哎，要在约柜的两旁做四个金环，然后金环上呢套上两个金杠，对不对？是四十五节，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干什么？以便干什么？抬柜。十五节，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哎，所以约柜是需要人干什么的？扛抬的。而且神定规了，一般人不能抬，唯有谁可以？利未人，而且不是一般利未人，而是利未人当中的歌侠人，记得歌侠人才能够扛抬这个约柜，别人不能抬。而且神嘱咐了利未人当中的歌侠人三件事情：第一 ，no touch， 不可摸，这是根据民数记四章十五节啊；第二，不可看 ，no look， 这是四章的二十节；第三 ，no cart， 没有车，必须抬。我们看看第七章，民数记七章的九节。这时候呢，摩西设立了帐幕之后，有人奉献了六辆车和十二只牛给利未人，帮他们扛抬。但是呢，车与牛都没有交给歌侠的子孙，没给他们。他们虽然是利未人，没车没牛，为什么？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干什么？抬圣物。圣殿里的家具是要抬的，要抬的，要抬圣物。好，哪三点 ？No touch， 还有呢 ？No look， 还有呢 ？No car， 不能摸，不能看，没有车，必须抬。哦，但如今以色列人却效法非利士人，把约柜放在牛车上搬运。没有照神的话去做，而且，哎，更让乌撒来照管约柜。乌撒是不是利未人？不是，更不是歌侠人。啊，结果牛车拖约柜的时候，牛失前蹄，哇，惊跳了。乌撒就伸出他的俗手来扶约柜，我扶他一把。结果，耶和华的愤怒就发作在乌撒的身上，他就当场死在神的面前。被神打死。八到九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毗列斯乌撒，直到今日。九节，那日 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好，乌撒死了之后，大卫有两个回应，两个反应。第一，他心里头怎么样？愁烦。哎呀，乌撒突然暴毙了，大卫不知所措，怎么办呢？这三万个人一下子热热闹闹，嘣一下停了，这心里头愁烦了，怎么办呢？好，第二，大卫惧怕耶和华，惧怕，他不敢继续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你记得七八十年前，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掳去了，结果哇，约柜所到之处带来了灾祸，有人生痔疮啊，有人病死了，所以他们就把约柜带到下一座城，下一座非利士人。结果呢，灾难又临到下村，又搬到下村，结果呢，灾难又临到了。所以大卫不敢重蹈非利士人的覆辙。好，第十节，于是呢，第十节怎么说？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谁家？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十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多久？三个月。耶和华就干什么？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注意哦，耶和华反而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全家，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位乐意施恩、乐意赐福的神。当他的约柜临到他所喜悦的人的时候，哇，他全家就蒙福了。但同时，耶和华也是一位威严圣洁、闯杀罪人的神。当他的约柜临到他所不喜悦的人身上的时候，临到乌撒身上，临到非利士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审判他们，他们就遭灾了。这里啊，我们看到神的两个方面。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位一方面慈悲怜悯的神，同时又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一方面我们的神他乐意施恩，乐意祝福我们，但另一方面，正如诗篇第七篇所说的，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又怎么样？哎，我们和神相遇是一件非常危险、非常吓人的事儿，就好像接触高压电一样。你说，往往你看那个高压电在那儿 ，Don't touch， 有没有？电可以把人啪一下劈死，同时电也可以产生莫大的能量啊，电视机啊，电冰箱啊，电脑啊，哇，可以产生很多能量，能够造福众人，带来福气。弟兄姊妹，我们与上帝接触也是如此，你一不小心就要遭殃了。然而一旦你跟他接通了，跟电接通一样，你就有福了，因为它是万福之根，它是万福恩源。当约柜临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哇，他就惩罚他们，降祸于他们。当约柜临到乌撒的时候，就怎么样？审判了他，闯杀了他。但是当约柜临到俄别以东的时候，就祝福了他，他全家就蒙福了。为什么？因为俄别以东与神与万福之根接通了，他与恩福的泉源接通了，跟电接通一样，他就蒙福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这是失败的搬运。再看第二个段落，是成功的搬运。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也许家里头母鸡生蛋多了，或者家里头就中彩票了，不晓得什么事儿啊，反正或者太太又怀孕了，一大堆喜事儿。你看他祝福他的家，就告诉大卫，大卫就赶快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头。为什么大卫要再一次冒险 上次死了个乌撒，为什么又要一次冒险把约柜抬进大卫城里呢？为什么？因为他恍然明白了他头一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哎，上一次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大卫徒有热心却没有顺服。我再说一次，上一次大卫热心不热心？他愿意把约柜抬来好不好？热心不热心？但是顺服不顺服？不顺服。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没有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方法去做。好，一旦大卫醒悟过，过了三个月他醒悟过来了，不晓得什么原因，也许他读经的时候，或者有人告诉他，或者他求问神，他醒悟过来了，他就立刻悔改，然后他就欢欢喜喜的照着神的话去行，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我们看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十五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注意这第二次成功的搬运和头一次失败的搬运有什么不同？我再说一次，这回成功了，这一次成功的搬运和上一回失败的搬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上一次是什么？牛车拖约柜，这回大卫叫利未人干什么？叫利未人抬约柜。好，这是第一点不同。还有什么不同？上回有没有献祭啊？还没机会献就死了这回呢，赶快才走六步立刻就献祭流血，对不对？上次没有献祭，这回有献祭有流血。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不同啊，这回大卫不是用牛车拖约柜，而是叫利未人抬约柜。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从第一次的失败当中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单单有美好的动机不够，我们更需要有正确的方法。阿们。我再说一次，单单有美好的动机，哎呀把约柜抬来呀，心多好啊，扶他一把嘛，不单单好心不行，更要有正确的方法。什么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是要照着经上所记的，照着圣经的话去行，要顺服神的话。历代志上十五章，那时候大卫说，除了谁呀？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干什么？抬神的。要注意这个抬字，圣经反复强调利未人抬，抬约柜，抬约柜，抬约柜，是吧？因为继续，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就是利未人抬神的约柜，而且永远服侍他。大卫一次又一次遭拒以色列人来，而且第四节，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注意第五节还有谁啊？也包括谁啊？哥辖的子孙，他也是利未人，他们是被神指定、神所指派扛抬约柜的利未人。第十二节，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兄弟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神的约柜干什么？抬到我们所预备的地方。十三节，因为你们先前没有干什么？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没有按着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或者他闯杀我们。你看没有，大卫从上一次惨痛的失败中学到教训了。他对利未人，你们利未人，你们上次你们没有按着神的话语抬约柜，所以他闯杀我们，他击杀乌撒。大卫明白了他上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照着定力求问神，没有抬约柜，没有叫利未人抬。于是呢，十四节，于是利未人就自洁了，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干什么？抬上来。利未的子孙就用杠肩干什么？用肩抬神的约柜，是什么呀？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这回他们照着神的话语，叫利未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利未人哥辖的子孙，叫他们把约柜抬 抬上来，抬进来。哦，这是大卫学到的刻骨铭心的功课。我再说一次，什么功课？服侍主有美好的动机，好不好？固然好，没错，但是够不够？不够。我们更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阿们。哦，大卫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啊，很好。他想要把神的约柜啊抬回耶路撒冷，很好啊。以色列三万人呐、啊，兴师动众，欢迎神的约柜啊进入耶路撒冷，很好。哦，乌撒看到约柜要倒了，去扶一扶，心很好，但是不够。单单有美好的动机不够，我们更需要正确的方法。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弟兄姊妹，神怎么说，你我就得怎么做。阿们。他叫你抬，你就抬；他叫立位人抬，立位人就抬；叫割辖人抬，割辖人就抬。你凡事点点滴滴都要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诫命，一丝不苟才行。不要自以为是啊！很多人服侍主，跟神犟嘴哦，为什么要立位人抬约？不，别人不难抬吗？立位人，你看这些人啊，身体没有我强壮，我来抬吧。你别跟神犟嘴。哎呦，为什么这种方法要抬？你还抬多费劲儿，这么重，哎，浪费时间，效率太低，早就落伍了。为什么不用牛车拖约柜？牛车是最先进的方法，最科学的方法，你既省时间又提高效率。为什么不照我的方法做？为什么非要照你的方法做啊？哎，你不要自作聪明。正如箴言第三章所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干什么？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撒上十五章先知撒母耳也说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顺服。我们再看第二点，这次搬运成功了，和上一次的失败有什么不同？这一次和上一次，第二什么不同啊？上一次有没有献祭？有没有流血？没有。这回有献祭也有流血，献上了牛羊。看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才一起头，马上就献祭。为什么那么快献祭啊？记得上次没献祭，马上死人，乌撒死了，这回赶快，才走六步，感谢主啊，献祭。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好，不仅是搬运的一开头走了六步献祭，而且到了搬运的末了，大功告成了，他们又一次献祭。在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就干什么？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一次献祭。好，这一次啊，大卫从头走了六步到尾，他都不忘献祭。为什么？因为从上一次的失败中，大卫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人的侍奉，不管你动机多么纯正，不管你用心多么良苦，就算你竭尽全力，你看大卫多费心思啊，你全心全意，你遵行神的话语，尽管你尽了所有的，但是你仍然还有许多自己没有看见的盲点和瑕疵。就是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怜悯，实在需要宝血的遮盖，我们才能蒙神的悦纳。你再费心再费力再好的动机，我们是人呐。所以这回从头到尾，大卫不断的献祭献祭献，因为他知道唯有基督的救赎，唯有十架的宝血才能赦免他的过犯，才能遮掩他的亏欠和他的盲点。我们再看十四节啊，好，大卫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好， 大卫脱下了王服，穿上了祭司穿的细麻布的以弗德，就是洁白如雪的袍子，在神面前极力跳舞。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在他那个圣洁的眼里头，我们实在是千疮百孔，一无是处。虽然我们信了主了，因信称义了，罪得赦免了，圣灵内住，但是哎，此时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里头，我们一不小心，哎呀，就说错话，做错事儿，我们太容易被罪恶玷污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时时刻刻活在宝血的遮盖下。如果没有基督义袍的覆庇，不穿着那个以弗德，那个洁白如雪的基督的义袍，我们在神面前分秒都站立不住。所以大卫才不断的献祭，他才穿上祭司的袍子献祭献祭，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宝血的遮盖，他需要义袍的覆庇。哎，那什么，你想连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样他这么热心，这么爱主，这么虔，连大卫都需要宝血的覆庇，大卫都需要义袍的遮盖，何况是你我呢？需不需要？这是他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我们太多盲点，我们太多缺陷，最好的动机，最美的服饰，尽心竭力都有亏欠，需要义袍的遮盖和宝血的覆庇，所以他不断的献祭。我们再注意一点啊，就是大卫的热情和喜乐啊，这一点啊，这一点不是跟第一次不同，不是跟第一次搬运不同，而是比第一次搬运更加的加倍啊。头一次啊，你看第五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各样的乐器，哇，这个乐器那个琴啊、鼓啊、瑟啊、钹啊，把啊作乐跳舞，挺热闹，对不对？第一次挺热闹，对不对？但第二次呢？这回呢？这回比上次更热闹，这回大卫更加的热情奔放，这回他更加的喜乐充盈。我们看十二节啊。哦，有人告诉大卫呢，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大卫就马上去啊，欢欢喜喜，看到没有？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城里的。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十四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干什么？注意这个吉利啊，吉利什么意思啊？哇，他跳的可疯狂了，他极力跳舞，他阿们可大声，阿们，哈利路亚。好，十五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都干什么？欢呼，欢呼什么意思啊？嗓门大不大？哈利路亚，我不叫了啊，你们已经想睡觉了，他们就极力欢呼，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的城的时候，哦，扫罗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看到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干什么？踊跃，踊跃跳舞。什么叫踊跃？哇，就心里就轻视大卫。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大卫的敬拜赞美是安安静静、文文静静，侯西门呢，斯斯文文的吗？是吗？他的敬拜赞美，嗓门大不大？热情奔放，以致米甲、扫罗的女儿都看不惯他，要轻看他。看没有，大卫欢欢喜喜，大卫极力跳舞，大卫欢呼吹角，大卫踊跃跳舞，哇哈哈。好，终于十七节啊，十七节大卫大功告成了啊，他把约柜运进来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请进来了啊，然后呢他就在耶和华面前献祭。十八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基耶华的名给民祝福。好，注意啊，大卫成功的搬运回约柜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奉耶华的名给老百姓干什么？祝福，马上就去祝福。好，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是万福之根， 耶和华是恩福的泉源啊！如今耶和华的约柜已经到达了以色列的京都了，到达了耶路撒冷了。大卫已经和耶和华那个祝福的源头、恩福的源头怎么样接通了？哎，这个电不再打你，不是把你电死，乃是与他接通了。所以以色列全国上下所有的老百姓，成千上万的百姓，如今都蒙福了。哇！哦，正如神曾经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多久啊？3个月。好，如今耶和华的约柜到达了耶路撒冷，神也必定要赐福给大卫的全家、以色列全家，不是3个月，而是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大卫好兴奋啊！他一接回约柜，就马上奉耶和华的名为老百姓祝福。哎，弟兄姊妹，这个福不是徒有虚名的，而是真实的福气，这是永远的福气，这是有实际行动、实际表现的福，真正的福。马上，然后19节，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3万人的，算头一次3万人，这回可能更多，我不晓得，成千上万人，每个人一块肉，一个葡萄饼，领了一个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哇，何等的蒙福啊！何等大的祝福。好，紧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点，看了失败的搬运、成功的搬运，第三点是米甲的咒诅，20到23节。好，大卫祝福了百姓之后呢，20节要回家给眷属、给家人祝福。你看大卫何等迫切啊，他要把祝福带回家去，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不是程咬金，米甲，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你听听米甲的口气何等的居高临下，充满了讽刺挖苦。哎，米甲从他心底藐视大卫，他瞧不起大卫，好大的荣耀啊！哦，为什么米甲要藐视大卫呢？看16节啊，16节。好，他从窗口看见大卫在耶和华面前干什么？踊跃跳舞。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他就心里干什么？轻视他。哦，这里的跳舞啊，请注意啊，不是一般的交际舞，什么秧歌，不是啊，牛秧歌，不是，而是犹太人在欢喜快乐的时刻，犹太人他们的 body language 就是他们的身体语言，他们感情自然的流，就是犹太民族啊，当他们快乐时像少数民族一样，很自然的会有身体语言。哦，换言之呢，大卫在耶和华面前欢喜若狂，手舞足蹈，他就跳起了犹太人的民族舞来了。你见过人呢？看奥林匹克 Olympic 世界杯，什么篮球、足球锦标赛，看过没有？哇，进球喽！啪，进分，得分喽，打赢了！哇，这些观众激动不激动？何等的兴奋，何等的欢喜，哇，何等的手舞足蹈，何等踊跃，有没有？啊，我就不表演了啊！好，如今，大卫是在谁面前？耶和华面前，更是如此。他欢喜雀跃，他踊跃跳舞啊！请问呢？如果我们在看球赛的时候可以那么兴奋、那么踊跃，那么请问？大卫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如此的欢喜踊跃，有没有错？有没有错？不回答。有没有错？你看球赛都可以那么兴奋，你敬拜上帝聚会的时候，谁嗓门大一点？你嫌他嗓门大吗？我嗓门特大。应该如此，对不对？阿们。然而米甲却不以为然。哦，注意啊，这里三次提到米甲是谁啊？ 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女儿，扫罗的女儿。哎，米甲不是一般老百姓哦，她是王，扫罗王的，她是公主，她是个贵族，她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头有脸的人哦。所以，当她看到大卫这一国之君，脱下了君王华丽的朝服，脱下了贵族的袍子，穿上了普通祭司的细麻布的衣服，更在平民老百姓跟这些婢女当中如此的欢喜快乐蹦蹦跳跳的时候，米甲就从心里面藐视大卫，瞧不起他了。为什么？因为从米甲的角度，从一个公主的立场，大卫的表现有失王的体统，有失王的尊严，有失王的面子。王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们是贵族哎。所以他就用极其粗俗的言语挖苦大卫。哎，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其实啊，弟兄姊妹，大卫根本就没有赤身露体，他没有，他也没有任何不得体的行为，没有，没有。但是米甲却用最尖酸刻薄的言语讽刺他，抹黑他，贬低他。21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我做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和你父的全，他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注意哦，这里三次反复强调，他是在谁面前跳舞啊？耶和华。好，16节对吧？不仅是21节，两次讲16节。大卫王在谁面前踊跃跳舞？耶和，三次讲到是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大卫如此的兴奋踊跃欢跳？因为他说，为什么？耶和华已经干什么？拣选我做王，代替你的爸爸扫罗做王，代替你父的全家，他拣选了我，没有拣选你。哎，大卫因着神的拣选而欢喜若狂。弟兄姊妹，你我曾否因着神对你我的拣选而欢喜雀跃？有没有过？你有没有想到，主啊，有一首歌啊，到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哇，在这茫茫人海中你竟然拣选，你有没有因着神拣选了你而感恩，而欢喜，而踊跃，而敬拜，而赞美？有没有过？感谢主。以弗所书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耶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从3节一直到14节，3到14节，这是圣经的最长的一个句子。扫罗列举了一大连串的在基督里的福气，这个福气那个福气啊，但是他所列举的首先的第一个最大的福气是什么？第4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干什么？拣选了我们。哇，弟兄姊妹，父神的拣选是何等大的福分呐！保罗因此要把颂赞荣耀归给父神，大卫也因此在神面前踊跃跳舞。哎，弟兄姊妹，你我岂不应当也为神的拣选感谢赞美吗？应该吗？应该。正如我们唱的那首歌，记得吗？父啊，就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在创世之前，你选我们爱无限呐！哇，感谢赞美！如果没有父神的拣选，我们就注定沉沦灭亡了。我们岂不应当为他的拣选之恩，在神面前欢喜、雀跃、感恩、欢跳吗？应不应该？ 阿们。所以大卫就回答米迦了，大卫回答米迦说，哎，我是在那拣选我，没有拣选你父家，废掉你爸爸扫罗，而是拣选我的万王之王的神面前欢跳，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感谢他，他是拣选我做王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哎，他是何等崇高，他是何等伟大，我在他面前欢跳是理所当然的，我算得了什么，我虽然是做以色列家的王，我算老几，我在神面前，万王之王面前，我有什么架子好摆的。然后二十二节他说了，他继续说，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我是个卑微的人，但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好，接着二三节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扫罗的女儿米迦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这是上帝对米迦的咒诅。好，为什么神要审判米迦？为什么审判他？因为注意听，米迦藐视大卫对神的尊重，米迦藐视大卫对神的敬畏和尊重。好，去注意啊，大卫对神的敬畏和尊重表现在哪？哎，表现在他对神的，在神面前的欢喜快乐踊跃跳舞上，欢跳上，是不是？好，米迦藐视大卫对神的敬拜，他就遭到了咒诅。就是你看到没有，这两次搬运，成功的搬运跟失败的搬运，有两次的审判，两次。第一次谁遭审判？乌撒，他遭到审，当场被打死。为什么？他不尊重耶和华，他不敬畏耶和华，他不顺服神，他触摸约柜，不听神的话，不尊重神。好，第二次米迦遭到审判，一生不能生育。为什么？他藐视大卫对耶和华的敬畏和尊重。可见弟兄姊妹，耶和华的名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可敬可畏，他配得荣耀，他配受尊荣，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当存恐惧战惊的心，我们要顺服他，要敬拜他，要遵从他。但是同时他的名又是何等的仁慈良善，他宽宏大量，满有忍耐，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赐福，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当存欢喜踊跃的心，我们要歌颂他，要赞美他，要荣耀他。哦，注意这两方面啊，这两方面似乎矛盾，对不对？一方面我们在他面前要干什么？战战兢兢，要敬畏他，要尊荣他，他太伟大了，他是轻慢不得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要干什么？欢喜雀跃，是不是？我们要欢欢喜喜，要感谢他，要赞美他，把颂赞荣耀归给他。好，这两者似乎对立，但其实并不抵触，并不矛盾，乃是和谐的，是并存的。你看圣经啊，诗篇二章十一节，当存什么样的心啊？敬畏，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什么？战惊而快乐。看没有，一方面要畏惧要战惊，另一方面要快乐要踊跃欢欢喜喜，另一方面又要战战兢兢。再看一个例子，诗篇九十六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有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哦，第九节，哦，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干什么？战斗。看到没有，在他面前要干什么？要战斗，他当受什么？敬畏。但另一方面，十一到十二节，愿天干什么？ 欢喜，愿地干什么？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十二节，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哇，看到没有？一方面敬畏、战斗、战战兢，另一方面欢喜、快乐、澎湃、欢呼，哈利路亚！这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神应有的心态。一方面，我们要战战兢兢地侍奉他，要战斗，要敬畏，不要漫不经心。你听到不要满不在乎，你唱诗赞美不要有气无力，不要什么都无所谓啊！这不。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欢喜踊跃地敬拜他，我们要快乐，要欢呼，要欢喜，要澎湃，不要心不甘情不愿拖泥带水地侍奉他。又要来聚会了，我又迟到哦。我们聚会唱诗敬拜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心态。阿们。服事一定要有，一方面战战兢兢，他是可敬可畏圣洁的神，另一方面欢欢喜，他是赐福慈爱的神。哈利路亚，这两方面都要顾全，缺一不可。我们在这两者要保持平衡，要平衡，既要战战兢兢地侍奉他，又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他。好，大卫头一次缺乏了哪一样？头一次搬约柜的时候缺乏了什么？战兢敬畏的心啊！他不假思索，他随随便便，哎呀，非利士人怎么办的吗？我们就照办吧，就牛车拖约柜，神就击打了乌撒。好，第二次大卫悔改了，赶快照着神的话语啊，顺服神的命令，欢欢喜喜的扛抬约柜，哈哈哈利路，在神面前踊跃欢喜，却遭到米甲的轻看，结果神就审判了米甲。就怎么样？这两个审判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好，首先呢，乌撒忽略了在神面前战兢敬畏的心，是不是很重要？乌撒忽略了什么？在神面前战兢敬畏的心，就被神闯杀了。而后来米甲藐视了大卫在神面前欢喜雀跃的心，也遭到了咒诅。听明白没有？再说一次，睡觉的一定要醒过来，要不然你白听了这篇道怎么睡得着呢？乌撒怎么样？忽略了在神面前什么样的心？战兢敬畏的心，就被神闯杀了。尼甲呢？藐视在神面前欢喜雀跃的心，就遭咒诅。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侍奉神一定要保持平衡，不偏左也不偏右。今天有些教会啊，主日崇拜欢欢喜喜，非常活泼热情奔放，哈利路亚，敬拜赞美全力以赴，哦，好不好？好，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往往他们容易忽略圣经的规矩，是吧？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是用心灵诚实敬拜吗？他们以为只要好心啊，干什么都不要紧吗？就完全凭着私意在敬拜，这是谁的错误？乌撒的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阿们。不要以为你动机纯正就万事大吉了，不要以为你大发热心敬拜赞美就一切 OK 了，不，你不但要热情的服侍，不但要尽心的敬拜，我们更要回归圣经。阿们。要看看神是怎么吩咐的，他的话是怎么说的。不要像大卫起初一样的第一次搬运盲目的热心糊涂的侍奉，你要效法比利亚人，这地方的人咸鱼帖撒罗尼迦人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要回归圣经。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你当怎么样？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是轻慢不得的。让我们战战兢兢存敬畏的心侍奉他敬拜他，阿们。好，但是还有些教会呢， 恰恰相反，走上另一个极端了。他们的聚会呢，战战兢兢，不苟言笑。不要笑，不要笑，神是可敬可畏的。他们的敬拜很严肃，很庄重，没有任何灵里的自由，没有任何灵里的欢快。他们的唱诗，哦，也是一板一眼，很沉闷，很压抑。大家都细声细气的唱，甚至有人都不开口。哎呦，这都不用开口了啊！等到牧师讲道的时候呢，是牧师是按着圣经啊，一板一眼照着圣经讲啊，一二三四照着圣经读，但是平铺直叙。淡而无味，没有任何的抑扬顿挫，单调的叫人想要睡觉。整个崇拜从头到尾都死气沉沉，缺乏活泼的气氛，缺乏圣灵的喜乐，缺乏踊跃的敬拜，更谈不上举手跳舞了，把你压得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往往他们当中可能有弥甲的灵在作怪。扫罗的女儿，弥甲的灵在作怪。谁唱诗热情奔放一点，哦，他就会斜眼瞟他一眼，哪有这样唱歌的。谁祷告情绪激昂一点，阿门，他就挖苦了，哪有这样祷告，阿们阿们，吵死了。谁在神面前欢喜雀跃，哈利路亚，开怀大笑，笑大声点，他就摇头叹息，真不像话，不合圣徒的体统。牧师讲到嗓门大一点啊，手势多一点，他又讽刺了，哼，跳梁小丑，手舞足蹈，哪有这样讲道，不正经。谁要敞开心门欢喜踊跃的服侍主，哎呀热心啦，那个人就成了弥甲的眼中钉了。哪有这样的，这讲话那么多，嗓门那么大。弟兄姊妹，你不要在乎弥甲的藐视，不要在乎他对你的轻看，神会对付他的。你要效法大卫，大卫，我就要赞美，咋地，神拣选了我，哈利路亚。你要长存一颗谦卑感恩的心，继续在耶和华面前，不是在人面前，继续在神面前欢喜雀跃，欢跳敬拜，你更要尽心竭力的侍奉他，因为他的拣选之恩是何等之大，因为他的救赎之爱是何等之宏，是何等的浩大无边，我们永远报答不尽。阿们，我们不可能感恩太多，我们不可能爱主过分，我们不可能热心过头，不可能奉献太多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他面前，不是在人面前，那在耶和华面前，更加的谦卑俯伏，更加的踊跃欢跳，哈利路亚，更加的尽情赞美他。唯有他配，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最好，永远不会过分。但小心哦，不要走另一个极端了，不要跟神没大没小了，不要祷告的时候嬉皮笑脸，哎，耶稣哥哥。不要落入灵恩派的放肆和轻浮里头，不要失去对他敬畏的心。记得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威严，何等的伟大。正如诗篇96篇，因为耶和华伟大，因为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阿们。 又如诗篇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斗，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他们当颂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阿们。所以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好，还有一点，最后一点，我们要引以为戒的，记得吗？啊，一旦大卫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回大卫城里到耶路撒冷，他就立刻干什么？第一件事，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的老百姓干什么？祝福，祝福你们。然后祝福完了老百姓，给他们吃饱了就回家，马上回到自己家里头，为他的眷属，为他的家人又一次要祝福。因为哎，大卫已经把耶和华的约柜，把那万福之根运回耶路撒冷，万王之王，万福之根与大卫同在了，所以大卫迫不及待要把耶和华的祝福带给众人，带给以色列人，带给家人，带给眷属。哇，他欢欢喜喜要把福气带去，但没想到米甲竟然藐视他，轻看他，结果米甲蒙福藐，非但没有蒙福，反而受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引以为戒，这样小心哦。今天神的祝福有没有临到我们？神的祝福，真正的祝福也临到我们，不是借着耶和华的约柜抬到我们当中，乃是借着那个约柜所预表的实体，谁呀？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哇，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福的泉源，他是恩福的根源，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赐福。哎，耶和华就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请问啊，你愿意得到他所应许的那个真正的永远的福分吗？主耶稣的约柜，神的约柜所预表的基督就在这里，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赐福，他要祝福你，那个真正祝福要临到你，你愿意得到吗？怎么得到？就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借着相信他的福音。福音啊，他说过，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第十章希伯来书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哎，唯有借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神的羔羊所流的血，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进入幔内，到至圣所，与神亲近，与神和好，与神接通，得蒙祝福。没有他的血，咒诅就临到；没有他的血，就立刻闯杀你。那唯有借着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幔内，与他接通，得蒙祝福。哎，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啊！这个福分，哎，是世人得不到的。阿们。你在过年过节，你在家门口贴100个福字，把他们全部都倒挂过来，也不能蒙福，你得不到。唯有我们因着信靠基督十字架所流的血，信靠这福音，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得与万王之王，与这个万福的根源接通，借着基督与他接通，我们就能得到那个真正的永远的福分。你蒙福了没有？我再问一次，你真的蒙福了吗？你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你流血，从死里复活，你就不可能与这位赐福的神接通，相反的，你要遭到他的咒诅、闯杀，他太圣洁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罪需要他宝血的遮盖，需要他宝血的涂抹，我们才能 与他接通。弟兄姊妹，让我们一方面存着敬畏战兢的心，敬拜赞美他，他太圣洁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存着欢喜感恩的心，甘心的侍奉他。阿们。好，最后我们当中也许有人，你既不明白何谓在神面前敬畏战兢，你也不懂得何谓在神面前欢喜感恩，因为你是他恩典的门外汉，你是他祝福的局外人，你根本就不认识那万福之恩，你不认识那位赐福的耶稣基督。请问，哎，此时此刻你愿意相信他的福音吗？愿意吗？这好消息哎！万王之王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神的约柜来到世上，替我们死，替我们流血，开了一条通天之路，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进入幔内，才能到施恩座前，才能与他接通。否则他的愤怒临到我们，否则他就闯杀我们。弟兄姊妹，真的，神的祝福近在眼前，垂手可得。只要你信，你悔改相信这福音，就立刻蒙福。你信吗？千万不要像弥甲一样，哼，千万不要藐视他，切，迷信，切，疯疯癫癫，切，你千万不要轻看他。结果他非但不能蒙福，反而遭了咒诅。现在就悔改，主啊，赦免我，相信，相信这位万王之王，恩福的根源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你可以与他和好，得蒙真正的永远的祝福。阿们。神圣主爱超乎万爱，天上喜乐降下来，恳求屈尊居我心中，你的恩慈领我众。深深阻碍超乎万爱，天上喜乐降下来，恳求居尊居我心中，你的恩赐领我中。耶稣，你有慈悲怜悯，你有纯洁无限爱，救赎救恩为难来临，进入站立悔改。
爸父啊，唯有你配得荣耀、赞美、尊贵和爱戴。我们何等感恩，我们这些本来远离你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借着基督你的爱子从天而降。哦，你流出宝血，你付出重价，你把我们赎回，出死入生。哦，感谢你在创世之前的拣选，感谢你所成了的一次永远的救赎，感谢你开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与你和好，与你亲近，得蒙那天上永远的祝福。不是我们的善行，乃是因着你的义，基督的公义，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拣选，基督的慈悲。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哦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这样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我们再唱与我同住这首歌啊，我想是一个老年人写的，或者虽然年轻，但是他想到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人生一辈子就像一天，年轻人是在早晨，壮年人在中午，老年人在下午甚至黄昏，他已经到了人生的终点，他祈求主与他永远同住。
我同住夕阳西沉寻宿，黑暗渐深，
Yeah.